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耶稣在地上画字。
我今天匆忙地召开这次会议，是要宣布别人提供的一些新的计划。
报告大祭司，尼哥底姆和亚历马太的约瑟没有出席。
没关系，人少些呢才容易定案通过。哎呀，我们进来的这些会议啊，大多都是对付那个加利利教师耶稣的。
我们多次开会啊，都为这件事，但是计划总是办不到。他目前仍然自由自在，天天讲道，行神迹，把我们的人呐、全吸引去了。
正是这样的。现在请听一听约阿施的一项计划。这个计划并不光明正大，而且阴险诡诈，但是耶稣可能会上钩。我们要想办法逼他用自己的回答去陷害他自己，毁掉他自己。约阿施，请上台。
嘿嘿嘿，这个阴谋啊很简单，我的好友亚历志愿去。
在圣殿中，群众围着耶稣听道。
我天父多年前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到今天仍然一点没错。他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血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又说，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性。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你们如果甘心顺从我的话，必吃地上的美物。
是是是，对对对。
奶奶，耶稣说的话我句句都懂啊。
是吗？他说的这些话也正是奶奶所要听的呢。
因为上帝无条件地饶恕你们，所以你们必须饶恕欠你们的人。你们如果不饶恕人，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
听是什么事情啊？好像是约阿施跟阿舍在拉一个女人。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呀，可见呢，你昨天晚上没有去议会开会，才会大惊小怪。
我没去。哎，他们夜间开会合法吗？
那先不管了。但我们要拉女人去见耶稣的计谋，必会让耶稣上当，落入陷阱，并又让民众讨厌他吗？
哎呀，这一群人怎么这样粗暴呢？
那还用问呢？他自己不愿意去啊。
为什么拉他去见耶稣呢？
哎呀，约阿施要告诉耶稣，那个女人是犯了第七条诫命，叫耶稣定女人罪。如果耶稣……
哎，
奇怪了，只抓一个女人，不见男的，抓奸要抓双啊！
那是他们故意弄的圈套嘛。雅烈自愿充作奸夫去勾引那个女人了。
雅烈，他本该是那女人的朋友啊，
你还不知道啊？雅烈那个人呢、啊，为了钱什么都干呐、啊。
哦，那么约阿师就叫耶稣定那女人罪了。
耶稣若照摩西法律说用石头打死女人，我们马上啊向罗马人告他，说他擅自占取罗马政府的权柄。
耶稣若不那么说呢？
他若说别处罚他或轻罚他，我们就指他擅废摩西律法。这么一来呢，民众必背弃他，所以啊，他反正啊都会落入圈套。
哎，耶稣如果指出约阿师不是女人的丈夫，无权控告他，那又怎么办呢？
我们会说罪总是罪啊，事实在此，耶稣也无法否认呢、啊。
哎，耶稣会问为何指控一个人犯罪的对象呢？
我们会说那个男的逃走了。
哎，那我们上前去听个明白吧。
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你们要研读圣经，因为其中有宝贵的应许。例如上帝说，我已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已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转向我，因我已救赎了你。
奶奶，看那可怜的女人吓得要死，那些人向她做什么呢？
她真是吓坏了，那些人硬拉她，粗暴极了，难怪他会害怕。
他们是不是把他拉到耶稣那儿去呢？
好像是的呀。
那些人为什么那么凶，耶稣却一点也不生气，还很可怜的女人的样子。
拉比呀，我们请教你夫子，摩西命令犯奸淫的人用石头打死，这女人啊正是犯这罪被捉的，请问该要如何对待他呢？
耶稣像是没听见他们的样子。
小慧，你看耶稣弯下腰了，
他用指头在地上写些什么呢？
奶奶也不知道。哎，
你难道不回答我们吗？哎，他在干什么？写字。
你要回答我们该用石头打死这女人吗？嗯，你在画什么？
奶奶，您看您看，耶稣直起身子来盯着他们瞧。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
您看，耶稣又在写字了，那些人都想看那些字。
奇怪，他们一看就都不说话了，显出又羞愧又不安的样子。小慧，你看，你快点看，还有人溜掉了。
奶奶您看，他们全都走光了呀。
哦，现在好像只剩下那一个女人了，她好像又害怕又害羞，想走也不敢走的样子。
告这个女人的这群人一看地上的字，正是他们所犯的罪，而且都是没有人知道的罪，于是一个个悄悄地溜走了。最后耶稣直起身来，大有怜悯地看着女人问，
妇人，那些告你的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主啊，没有。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啊，仁慈的主，你知道，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个大罪人，你却对我大施仁慈，我将永远感激你，也照你说的，不再犯罪。
听众朋友，耶稣救人脱离罪恶，一是靠恩典，二是靠真理。耶稣的真理涵盖了人生大大小小的事情，婚姻也不例外。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一些个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用离婚的事情来试探耶稣， 而耶稣以婚姻真理回答他们的故事。如果您想读一读神赐下的婚姻真理，请读《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
这时候的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也经常来听耶稣讲道。他们上这儿来啊，一不为了看病，二不为了听道，专门是来挑刺儿的。而且多远的道他还都来。嘿，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还不是。他们是来呀，是要想跟耶稣比试一下，见个高低。事先他们都商量好了，到时候谁上去提问，谁负责关键时刻啊这个念经文啊，要给耶稣问住了，谁出来打圆场，谁旁边观敌料阵敲边鼓。这些个人呢，认为自己学问大，都是科班出身，在同行里也算是佼佼者，在耶稣面前呢不能示弱呀，这面子不能丢。耶稣这时候正在约旦河对面讲道，这下边就有人说话了，说老师，我有一事不明，还望您多加赐教。一听这么咬文嚼字，耶稣就知道这是谁家人了。什么问题啊？请讲。您看啊，根据咱们这法律呢，这做丈夫的要是休妻不用什么理由，您看对不对呀？哦，那这段经文你念过吗？太初创造主造男又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上帝所配的，谁能分得开呢？哎，他们这一听呀，厉害呀！问题也给你回答了，还找不出破绽，又换了一个人上前提问。那为什么摩西怎么还有条诫命，说丈夫只要给妻子一张休书就可以休妻了呢？看见没？他们这是早就预备好了。今天哎，就是要看您怎么回答。门徒们这时候已经听得摸不着头脑了，但知道来者不善。这听众们呢，看着这两拨人是唇枪舌剑，也非常的带劲儿啊，有看头。耶稣听清了问题，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他们自己也百思不解的问题，今天拿到这儿来问我来了。摩西呀，是因为你们心肠太硬，让你们这样的。但起初并非如此。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不因对方犯淫乱的，便是犯奸淫。提问的这位听了之后，哎呀，心说他的见解比咱们几个可高多了。几个互相看了看，咱们干嘛呀，回去吧。脑瓜一低，这都找不见影了。那是不是他们这些个人没好好学习，功夫不到家呢？那倒还不能简单这么说。他们在学问上那确实好，绝对是勤奋之辈，就是过于教条了。对经书领悟呢，也局限于字句之间，死抠字眼儿，可惜是一叶障目啊。他们这几个人这一走，这门徒这边可就有问题了。婚姻上出的事儿，现在可就多了去了。说老师啊，这既然男女都这样了，那倒不如不结婚的好啊。其实他们这么说啊，也确实很多人都这么想。你再看耶稣怎么回答啊？我所说的可不是谁都能领受啊，为着谁？这谁领受？ 因为有人生下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还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所以我所说的，谁能领受，谁领受。门徒这一听可好，根本呢、啊、就闹不明白。闹不明白，另外几个门徒听了耶稣这个话啊，还来了个以点带面，这马上啊让老师给指正了。他们心里头搞不清楚整不明白的事儿也太多了，今天是怎么说他们也是闹不明白啊。听了耶稣刚才这一番话，总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对谁说的，怎么个解释，哎，不明白。看来他们虽有机会在耶稣身边亲自聆听，可时间没到啊，在真道上还不成熟，哎呀，得慢慢来。成长是一天天来的，走不了捷径。这正是交锋为了见分晓，总是以为自己强，一比果然见长短，方知螳臂不自量。
身为美国人的我，很喜欢美国橄榄球比赛。虽然美国的橄榄球在亚洲、欧洲、非洲等不受重视，但是我们美国人以它为秋季所不可缺少的活动之一。2009年6月底，我家乡的媒体报告的消息，使得整个的市民、州民以及全美国橄榄球迷既惊讶又难过。美国橄榄球联盟巨星四分卫 NFL quarterback Steve McNair 斯蒂夫·麦克奈尔被他20岁的情妇沙希尔·卡基米暗杀。卡基米向正在睡觉的麦克奈尔开了枪，射击四个子弹，头两次，胸部两次，之后女朋友自杀了。谋杀案和自杀案今天不谈，今天强调的是麦克奈尔对他妻子和孩子不忠，他犯了奸淫。麦克奈尔有太太和四个孩子，美丽的太太，英俊可爱的孩子，他为什么另外还要找外遇呢？他何必冒险让第三者破坏他的家庭呢？同一个时候，2009年6月，美国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 Mark Sanford 马克尚福德承认与阿根廷女郎玛利亚·贝伦夏伯有婚外情关系。49岁的尚福德为了前往阿根廷跟他的情妇相会，他不但向妻子撒了谎，同时他也向全南卡州州民撒了谎。主要的问题之一是他犯了奸淫，破坏了他婚姻的誓约。之后电视台采访了南卡州的一位女性，问她有关州长的情妇和他们的行为。女州民回答说，州长有外遇不算什么，但是他不应该向州民撒谎。我想州长的太太珍妮不会同意这位女性的看法。你呢？你认为呢？如果接受采访的那位女性的丈夫有外遇，她会说不算什么吗？2009年11月，好几个女人出现说，她们都是高尔夫球名将 Tiger Woods 老虎伍兹的情妇。老虎伍兹 是全世界最出名打高尔夫球的人，连那些对高尔夫球没有兴趣的人差不多都听说过 Tiger Woods 老虎伍兹这个人的名字。一样的问题在眼前，为什么老虎伍兹为什么要让他的妻子失望呢？为什么要对不起他的孩子？为什么要破坏他的家庭、他的名誉以及他银行的存款呢？无论美洲、欧洲、亚洲、英国、日本、中国等，外遇是破坏婚姻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面对这个问题，不能说婚外性行为是正常的，不能说有外遇不算什么。家庭是天上的神所建立的，家庭是神圣的，婚姻誓约是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诺言，两个人彼此说，我要对你忠心直到死亡把我们分离。外遇呢？外遇会破坏这句话，使这句话变成谎话。外遇会破坏家庭，婚外性行为会使得家庭破裂。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医学界、宗教界都同意，外遇只会破坏家庭，它不可能会祝福家庭。圣经再三的劝配偶要远离奸淫，圣经再三的劝配偶不要让第三者来破坏家庭。基督教也强调在这一方面男和女完全平等，丈夫不能说因为他是男人他就有自由和权利找情妇或取笑太太，但是如果他发现妻子有外遇他就发怒。不，耶稣基督要求男和女两个人都要保持圣洁，都要对婚姻誓约忠心。那么也许您想要问我，怎么样才可以保持高度警惕呢？怎样才可以避免外遇问题呢？请让我提出三个建议。第一，要保守你的心，要控制你的想法，不要让心里一直梦想到某人是怎样漂亮、英俊、强壮、性感、有钱、好谈话等。圣经中的箴言说，保护你的内心要胜过保护其他一切，因为它是你人生的泉源。箴言第四章。外遇总是在心里开始的，今天的念头就是明天的行动，今天的色情和欲望是明天的挑逗，今天的调情是后天的优惠。第二，欣赏您的配偶，要多注意欣赏已经称赞配偶的长处，以他为乐，让他满足你的心。圣经箴言的作者称赞他的妻子说，贤惠的女子很多，但是你比他们更出众。第31章。箴言的作者又形容夫妻之间的爱，他说，你只要饮自己池中的水，你自己的井中自有甘泉，不可与外人分享。愿你的泉源蒙福，愿你从年轻所娶的妻那里得到欢愉，他如同可爱的母鹿，又如优美的母山羊， 愿他的胸脯使得你时时满足，愿他的爱情使你时时陶醉。这年第五章。男人的我们为什么不多多的欣赏自己的妻子呢？各位女性，请让您的言行、衣着、态度、性格、表情、微笑等都使得丈夫欣赏你、爱你、以你为荣、以你为乐。第三，时常提醒自己，家庭是你最大的宝贝。如果不小心，如果把心交给第三者，就会迫害你的家庭，甚至于可能会使得家庭破裂。何必让外遇使得配偶、孩子、朋友等人以及天上的神都改变他们对你的看法和评价？何必拿那最好的宝贝来换几分钟、几小时、几天的快乐呢？我请您多多的思考。我是谢德华。
现在为您朗读的是造物主神的话，
诗篇六十七篇。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His wisdom great, His power so vast, makes mountains move, they will not last. The earth He shakes, makes pillars f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speaks the sun, it does not shine. He seals the light, the stars go blind.He stretches out the sky ab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So who can say, what have you done? Who can dispute the Holy One? The proud bow down before His feet. His wonders great are fathomed not.His miracles are counted not. He passes by with hidden hand. He is the God of man. He is the God of man.
国家祷告日。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谈谈我对祷告的一些感想。我们的国家迫切的需要祷告。前几天，我在短短的几分钟的休息时间里，看到几个电视广告。这些广告有一个是关于算命的，有一个维多利亚的秘密内衣广告和伟哥的广告。这不是真的吧？我快快地转台了，看到这些真的让我很困扰。我不想看到的这些字眼和图像占据着我的脑海。今年初，当我和先生在看格莱美颁奖节目时，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五分钟后我们转台了，这实在糟透了，我们不希望这些影像印在我们的心上，因为这是一个良心道德的问题。良心是日常生活里不断地反映出上帝的话语来。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一样，我们心里一样都有良心，这是因为上帝已经在每个人心里写下了他的道德规范。当人们无视上帝的书面或非书面教导时，我们集体的良知就消失了，对恶也变得无动于衷。因此，现在公义在我们国家里，换句话说，是虔诚的伦理，无论是在媒体、医学、法律、商业，还是个人的伦理上，这种公义的生活，除非有神的话语之外，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方法做到。当我们的集体反映良知的道德对错时，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国家动工。现在正是我们国家需要祷告的时候，因为当圣灵开始在一个国家的良心上工作时，那个国家的人会开始用圣经的名字来称呼事物，社会开始意识到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是通奸而不是娱乐，社会得知人工流产是杀害而不是单单取出未成型的胎儿组织，说谎是罪不是在蒙混真理，安乐死是杀人而不是有尊严的死亡。大家都非常喜欢圣经旧约里的大卫王，尽管他追随上帝，即使他有上帝话语的带领，但大卫都是出于良心，都无法从不道德的性行为中得到自我满足。是的，即使大卫王是坚定的信徒，他还是让自己的心灵变得麻木不仁。对他来说，黎明的曙光开始于先知拿单明白地将他所犯的通奸和谋杀的罪行在他面前摊开。这就是为什么每天用神的话语提醒及影响您的良心是如此的重要。朋友，如果您认为是从唯物主义、种族主义、消费主义、淫荡或崇拜偶像的事实唤醒您的国家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应该如实地阐明真相了。正如圣经所说，您应该像先知拿单一样，是反映圣灵影响力的关键人物。通过祷告和基督般敬虔的生活，您是我们对国家良知低下的希望。您究竟影响家人良心的一种方法是今晚在餐桌旁一起祈祷。没错，每天为我们的国家祈祷是那么的重要。您可以从今晚开始与您的家人一起祈祷，这是朝影响我们国家良知迈出的重要一步。让我们不但为我们的国家祈祷，也活出合乎神心意的生命。
人类从古以来就希望能够找到彻底制衡我们的自私自利与自我中心的倾向，但是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道思想、哲学、主义都失败了。听众朋友，您有同样的体会吗？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薛东辉的看法。
我们的人心有时片面地偏向理智，其结果是忽略了良知与爱心、公义与怜悯。2004年岁末发生在东南亚和南亚的印度洋海啸，引发了近年来全球最大的同情心，在中国也引发了空前的道德紧张和群体焦虑。 面对一场并未给中国带来直接损失的海啸，有人痛心，有人冷漠，中国人的心理重建再次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当世界各大通讯社将印度尼西亚亚奇省班达亚奇海滨地区受海啸袭击前后的卫星照片传至全球的各个角落时，人们再次震惊于自然的伟力和人类的脆弱。面对世界各国争先恐后的爱心，一向在国际事务中不愿做出头鸟的中国，也以前所未有的反应速度投入到救灾活动中。当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元旦晚会被临时取消时，一向爱做旁观者的中国人终于明白，在这场世纪海啸中，中国不可能再超然物外。截止到2005年1月24日中午，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地方红十字会接受社会各界捐款已达2亿人民币，中国政府则通过官方渠道向受灾国捐款1066万美元和1077万人民币的救灾物资。然而在此起彼伏的募捐浪潮中，也传来了阵阵反对的声浪。捐款能不能送到灾民的手里？受灾国政府能不能有效地使用捐款？一些人对捐款的流向提出了怀疑，另一些人则认为捐款是国家的一种外交手段，是增加外交筹码、提升国际形象的一种策略，但对个人而言意义很微弱。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自己本身已问题成堆，比如下岗职工、失学儿童、矿难工人等等，与其打肿脸充胖子救助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东南亚、南亚的灾民，还不如多关心一下社会的弱势群体。一位居住在大杂院的北京居民说得更干脆，我自己本身都是需要捐款的对象的，我凭什么捐钱给他们？更多的人则对向印度尼西亚慷慨捐助表示极为愤慨。如果像泰国、马尔代夫、斯里兰卡这样的友好国家捐助还算说得过去的话，对曾经恶毒地欺负华人的印度尼西亚伸出援助之手，简直是自作多情。特别是当媒体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怀疑中国提供的救助食品可能过期时，网民的愤怒更是到了极点。本来充满爱心的人道主义救助，被牵强地涂抹上政治色彩，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人心的冷漠和人人自危。我们煞费苦心地在不同的种族、国家、宗教、政党、性别、阶级间竖起一道道樊篱，其结果是无休止的嫉妒、怀疑和敌意，没有对神的信仰，普世主义永远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当它与民族主义产生冲突时，人们最自然的反应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日耶稣的门徒也是民族主义者，耶稣复活时，他们隐约中还带着以色列人的旧思想，期盼有一位弥赛亚带领千军万马，以君王的姿态复兴以色列。他们问复活的主，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的回答大大超越了门徒的思想，他似乎答非所问地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的话永远是正确的，唯有普世接受了神的救赎的真道，拆毁中间隔断的墙，用耶稣的身体废掉冤仇，这个世界才会有平安快乐的希望。听众朋友，神不但爱中国，也爱世上的万国，愿我们借助神的话语，早日实现四海一家、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
历史上有一位律师，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在美国的政坛上有一番作为，但是他23岁竞选州议员失败，29岁竞选州议长失败， 34岁竞选国会议员失败，40岁竞选土地管理局局长失败，45岁竞选参议院议员失败，47岁竞选副总统失败，49岁再度竞选参议员又失败。您可猜得出这位常败将军是美国历史上的哪一位名人吗？我并非一定要获胜，但我一定要真实，是这位律师的竞选原则。虽然仕途多坎坷，但是他从未放弃他的雄心壮志，宣扬他的治国理念。在52岁那一年，美国人终于看出他卓越的领导能力，票选他为第16任美国总统。他就是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林肯。笃信基督教信仰、勤读圣经的林肯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为治国方针，并且深信不分种族，每个人生而平等。为了解放黑奴，不让美国因此分裂，因而引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的下属建议林肯向上帝祷告，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回答说，不，不是要求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我们要站在上帝这一边。诚信、公义，为了神所赋予的使命而奋斗一生的林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施行他的政治理念，阻碍重重，难上加难。他一当选，南方的11个州马上退出联邦，发动叛变，引发长达4年多的内战。当时美国几乎分裂成南北两国。站在上帝这边的林肯，虽然最后获得了胜利，解放黑奴，并且保持了美国的统一，但是还是被不能认同他的人暗杀身亡，令人扼腕。如今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美国人无不感念以上帝真理为治国方向、胸怀远见、捍卫使命的林肯，当年为了美国长远的福祉所做的一切，因而评选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 One Nation Under God， 就是向世界声明美国是以上帝为主的一个国家。圣经的真理就是美国先祖们立定宪法的基石。200多年过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及宪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政客们不再恪守先祖的立国精神，遵循圣经的真理，寻求神的心意，以便有智慧地站在上帝这一边治理美国。有识之士开始缅怀过去传统信仰和价值观，愿林肯总统当年所树立的榜样能够唤醒美国人民，重新审视乱象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国朝野远离上帝，没有站在上帝这一边的后果，而愿意督促政府捍卫美国宪法，谨守圣经真理的教导，制定国策，不屈服于邪恶势力的阻扰。因为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是舒美，祝福美国效法林肯总统的榜样，永远站在上帝这边。
古今中外有两个国家很特别，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这两个国家特别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的人民散居在世界各个地方，而且这个现象持续了两三千年，一直到今天。哪两个国家呢？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神的国。这位造物主神，他的国就是教会。今天住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又称为犹太人，超过800万。住在以色列境内的只有600多万。这个事实是违反常情的，因为人习惯与自己同种同文、一样国情的人住在一起，同时住在自己国家就会蒙受国家的保护。所有国家都是多数国民住在国内，少数住在国外，没有国家像以色列这样的。更特别的是，这个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今天。自从公元前722年开始，以色列人就在战败之后被敌国勒令迁居离乡背井。公元前586年，犹大国的京城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军队攻陷之后，以色列人是彻底亡国，直到公元1948年，以色列才再度建国。教会是神的国，和以色列一样也散居世界各地。公元33年，教会在耶路撒冷建立，那一天3000人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加入教会。此后信奉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从耶路撒冷起，很快以色列境外各国各族的人也开始逐一地相信耶稣基督。今天全球总人口1/3因信耶稣成为教会，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国各地，都看重自己神国子民的身份。如果您稍微考察一下以色列和教会，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两国不但有散居全球的共同点，而且还共同信奉同一位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耶和华。有心的读者读到这里就问了，为什么神容许敌国攻打甚至灭亡信奉他的以色列？为什么神让两国散居全球呢？如果读到这里您很好奇，但愿您珍藏下面跟您分享的事故原委，因为问题的答案跟您有关。神爱世人，神期盼所有的人信靠他而脱离罪恶得永生，所以神叫这两国散居全球，好让各国人民有机会认识神的大爱、真理以及神救人的全能和荣耀。公元前1400多年，神把充满爱与真理的律法赐给古代的以色列人的时候，就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国眼前的智慧聪明。换言之，神盼望以色列人遵行律法，各国人民接触他们的时候，就会发现以色列人的生活有着与众不同的智慧。如果再深究，便会得知他们杰出是因为律法杰出，继而他们也会信神、行真理、爱人而有永生。惊人的是，神在律法当中还附带了预言说，如果你们离弃我，不遵行我的律法，甚至跟别国人民拜其他偶像假神，我必惩罚你们，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是如果你们在异乡寻求我，你们必在异地回归真神，听从我的话，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除我以外再无别神。后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 竟然跟随当地百姓拜起他们的神明偶像，惹动神的愤怒，神就兴起亚述国和巴比伦攻占以色列，使他们亡国，把百姓迁到版图内的各地。预言真的应验了。此后的2000多年，以色列人因为战乱、歧视、逼迫，一逃再逃，流亡天涯。但是敬虔守法的以色列人仍然让他们在各处的邻居注意到神律法的杰出。比方说，律法中的安息日影响各国，现在周日也不工作。宰羊把血涂上门楣门框，纪念逾越的律法，导致了我们中国也有过年，在门框上张贴红色春联，辟邪迎福的习俗。以色列人没有遵行律法，神惩罚他们，而导致以色列人散居全球。那么教会呢？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世人赎罪而死，死后三日复活。耶稣复活之后，差遣门徒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于是基督徒开始传福音，信众日增。耶路撒冷的领导和罗马皇帝把快速增长的基督徒视为威胁，开始逼迫他们。基督徒遭受逼迫，不反抗，逃离耶路撒冷，逃出以色列，逃出罗马帝国。耶稣的福音随着基督徒受逼迫传播得更快更远，这是为什么21世纪全球总人口的1/3相信耶稣的原因。各位听众朋友，亡国跟逼迫是神的手段，神叫他的两国散居全球，动机是爱，目的是救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今天您听到的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历史。历史见证了造物主神的大能与大爱。听众朋友，但愿您也早日相信耶稣，得蒙神的拯救。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诗篇67篇，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nations.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I will praise you, O Lord, among the nations. I will sing of you among the peoples. For great is your love, reaching to the heavens. Your faithfulness reaches to the skies.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